我们呢，一个人呢，活在世界上的愿力啊很重要。愿力的形成啊，代表着我们学佛人境界的成熟。所以，有大愿的人，他的境界就会越来越成熟。人间的愿力可以让你改变你的现实的生活。我们要学佛的愿力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和慧命，所以今天呢，温哥华和北美的同修的愿力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遍洒人间，台长深受感动，前来弘法，这就是人间的慈悲，无缘大慈的爱，感恩众位佛友们的付出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、龙天护法、义工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修，每一片佛心会化出无数朵莲花，让我们共沐法衣，共沾法喜。北美之行，法喜充满，所到之处，各个精进，人人慈悲。心灵法门使越来越多的人离苦得乐。在旧金山，一个小孩子只有11岁，有一天他发高烧39度起，好多天不退。结果他念了小房子之后，他看到了观世音菩萨。一个小时之后，他的热度居然马上退到36.5度，谢谢观世音菩萨。在纽约的同修，他呢是总梦见他自己的亡人，因为他过去亡人走掉之后，他花了很多的精力，用各种方法都没有把他超度走，所以这个亡人非常厉害，每一次回来看他就卡住他脖子，然后呢他的脸和鼻子神经全部都是歪的，就是抽泣非常厉害，每看他一次他就痛苦的不得了，到最后嘴巴都歪了。那么学习了心灵法门之后，他念了小房子，他的看见了这个亡人在梦中告诉他我很开心，然后呢他从此以后就不抽泣了，脸部也不会再承受那种抽泣的痛苦和歪斜了，所以也是谢谢观世音菩萨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在温哥华也会让更多的佛友改变人生的。身心健康是我们修成正果的因，慈悲度众是我们得到的果，所以学菩萨就是要帮助众生，众生是你成佛的因，真修是你成佛的果呀。今天呢，在收弟子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周玉记他的弟子呢，他说他在拜师的时候感到一大滴的水掉在他的脸板上，脸额上，然后闭上眼睛之后呢，感觉从头到脚一片清凉，然后很快乐，很舒服。他说师兄在给师父在给集体加持的时候啊，集体加持的时候他的身体摇晃得很厉害，他看见了蓝光，并且感到自己在一层一层的往上升，这就是师父刚刚给他们拖上去的缘故。还有一个叫周玉如，他看到三尊巨大的佛像的边，然后虽然他说他没有看清楚菩萨的具体模样，但是通过金边的形状，像是三尊坐佛，有的大有的小，大的有4个人那么大， 台长告诉大家，今天给大家拜师的时候，西方三圣都来了，所以我们说，在学佛人中间，如果你今天失去了财产，你可能只是失去了一点点，那么如果你失去了勇敢，你会失去很多，如果你失去了智慧，那么你就一切都失掉了。所以人生的旅途很遥远，我们也很暗淡，看不到将来。学佛人就不怕，因为不怕的人，学佛的人眼前才会有路，路在你的脚下，经常的行进，顺着佛的道路走，你就会常行精进，常沾法喜啊。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它都会变的，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它没有变数的，所以很多人看不到将来，他才会难过。世事无常，今天的事情不顺利，但可以让它变好的。所以佛常说人生无常，既然无常，我们就要跟着变化，把逆境变为顺境。人间再大的事情都是小事情，只有生和死那是最大的事情。所以既然我们稀里糊涂的生到了这个人间，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要懂得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人间的一切都是我们虚假的虚幻的物质，当我们离开它的时候，它就不存在了。所以超生了死才是学佛人的大事情啊！一条找食物的蛇，它爬进了一个木匠的工具间，它爬进去之后呢，工具散落在各个角落，其中有一把锋利的锯子正好放在了当中，这个蛇爬到了锯子上，没想到锋利的锯子插破了蛇的皮，只是一个很小的伤口，没有大碍，但是蛇认为锯子是有意的在攻击它，所以奋起反击，猛咬一口锯条，蛇的嘴开始流血，这个时候让蛇更生气，蛇一次次的向锯条发起攻击，直到锯条上沾满了鲜血，看上去锯条似乎已经被蛇杀死了。蛇这个时候才抬起头，丢下像尸体一样的锯子，拖着长长的血迹，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向前爬行。等到第二天，木匠到了自己的工具间，吃惊地发现了门口有一条死蛇。人间也是这样，有时候伤人就是害自己，把别人对自己的一点点的误解，认为别人在攻击自己，最后到处生气，最后伤别人，被别人伤害了自己的名誉声誉，并伤害了自己的感情。所以学佛人不要学蛇一样的愚笨，要用智慧来解决人间的问题。学佛人要拨开人间的事和物的障碍，有时候很多事情给你带来很多的障碍，那么实际上就是让你经受更多的考验。 我们要回归人类本性的美，那就是慈悲。所以学佛人首先要学会认错，凡是说别人错的人，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不肯认错，实际上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大错。所以不喜欢认错的人，做错事情是掰着自己的理，这个人已经在犯错误了。做错事情认错，那是美德呀，马上认错，马上消业障。犹如吃饭的酱油粘在了你的衬衫上，如果你当时拿一点纸拿一点水沾着，就能把它擦去，但是时间一长就很难擦干净了。认错不但你没有缺少什么，反而显得你的度量。所以学佛人的境界本身就是一个大修行，希望每一个人学佛要用真心，因为修心的人才会进步，因为进步的人一定要靠着修心，天天进步，天天才会修心。所以学佛是长期的，今天闻到佛法只是个开始，希望大家永远的要精进的学佛，这样你才能成佛呀。有一个人喜欢抽烟，非常喜欢抽烟，多次戒烟他不曾没有效果。朋友跟他说，你想抽烟的时候你去买一根奶油冰棍，因为抽烟的害处很大，又花钱还对身体不好。你不信再买一根奶油冰棍试试，到时你就不会想抽烟了。他马上说，我早就试过了，不过我怎么样也点不着啊。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他，一个人对某件事物只要特别的痴迷钻进去之后，往往意味着他的人已经成了，这个物体已经成了他个人的主宰。所以当你一直沉迷在某件事情当中，它会主宰你的灵魂，主宰你的生活，你会脱不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学佛人不能有习气，如果不懂刻苦来改变，一定会让自己迷上啊加迷，愚痴上加痴。所以要学会知迷才能开悟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有多少东西还让我们着迷，就说明你还没有开悟。等到哪一天你把所有的事情都看穿了，看明白了，你就不会痴迷，你一定能够开悟，放得下，能够才能有智慧。一个人过去的事情要放下，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到也要放下，昨天的事情一定要放下，那么今天你才会过得自在。希望大家在人间要学会自在放下呀。今天呢，弟子又收了很多。那么在人间呢，希望弟子呢，不管什么事情，首先要靠忍耐。一个人忍耐，才会让世界的平静。所以学佛人呢，要首先学会忍耐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因为忍耐是理解的基础，先要忍耐才会有理解。大家想一想，家里争吵的时候首先必须要忍耐， 然后你才会慢慢的有理解他的基础。当时都在吵架，不可能有进一步的理解，所以我们学会忍耐，才能处理人间的事情。所以要用智慧在人间让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学佛人 不但要忍耐，更要学会理智和接受。这个事情既然发生了，我就要好好的去啊接受它。今天家里有讨债鬼来了，我也得慢慢的接受它。今天跟别人有意见了，我也得接受它。这样忍耐之后，你才能接受它。所以希望大家懂得接受。啊，师父告诉你们一个小典故，有时候一句话一个智慧让别人就能开悟啊。想一想，有一对夫妻到商场里去买东西，走的都是很高档的商场。这个太太呢，一到商场里呢，到了一个啊精品的地方，她就不想出来啊，因为她看到一套非常精致的镶的金边的盆子，那种碗的这个餐具啊，非常漂亮，他在那里就不走了。他想买，一直想买，他老公呢就不给他买，觉得太贵了。结果呢就相持不下。这个营业员呢很有智慧，他就在他老公耳朵边上啊讲了一句话，她老公马上就把钱掏出来买了，讲了一句什么话呢？就告诉她说，这么漂亮这么精致的碗和杯子筷子，她一定不会让你来洗的。她老公马上就把钱掏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做人有时候要用智慧来化解矛盾，人有时候就憋在一句话上，憋在一个气上面，这就是我们一个人专在一个点上，才佛法界讲就叫执着。执着于某一个方面就是放不下，实际上你就是执着。台长希望你们要懂得，我们人不能执着于过去，不能执着于某一个人说我一句话，或者曾经伤害过我的一点事情。我在纽约的法会上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当时有很多的人在台下马上就鼓掌了。这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我们现在做人很不懂啊。我问大家一句话，一个教授到大学里去上课，拿了一张白纸贴在了黑板上，说同学们，你们现在看我，他就拿那个笔啊，在那个白纸当中点了一个黑点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小朋友，这个同学你讲，同学站起来了，老师一个黑点，所有的同学们，你们都看到什么？老师，我们都看见了这个黑点。接下来老师就说了，为什么你们就看见这一个黑点？你们没有看见这么一张白纸呢？为什么我们人总是看见别人一点点的缺点，却忘记了别人这么好，这么优秀的品质呢？一个太太在家里做了这么多的善事，偶然的做错一点事情，你就揪着她那一点不放，这是你偏执啊。所以我们学佛要有理性来学，要懂得怎么样叫有智慧。看到别人的优点，你会过得很舒服，经常看见别人的缺点，你会过得很难受啊。人生有时候就像一个皮箱，一个箱子，我们需要用的时候就把它提起来，如果我们不用的时候要学会放下。 我们人应该放的时候放不下，我们犹如拖着沉重的箱子在生活当中，所以无法摆脱沉重的包袱。人生岁月有限，要学会认错，要学会尊重，要学会包容别人啊，我们才能让别人接受你。你们要记住了，你只有经常跟别人认错，别人才会接受你。你经常尊重别人，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，别人才会慢慢的接受你的话语。所以很多人经常跟台长说，台长，为什么我说话他就是不听呢？我的老公就是不听。因为你不懂得尊重他，不懂得包容他的缺点，你还不懂得认错，所以他永远不会听你的话。所以我们学佛人只有放下自我，才能在人生当中真正的自由自在啊。很多人人成即佛成，会做人，很多人也会做生意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在啊，我们说在那个亚洲很多的首富们的经验当中，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？他们说，当5%的人知道了某一个新鲜事物存在产生的时候，要赶快去做，做早了就是先机，就是有先开始做的机会，很容易成功。当50%人知道了这个新鲜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做个消费者就行了。当超过了50%的人知道了这个新鲜事物之后，你最好连看都不要去看了。这就是亚洲首富们的经验之谈。那么我们作为学佛人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闻到了佛法，我们不能等，因为时光会消磨我们的意志，时光会让我们颓废和让我们失望。因为一个人常失望，最后就会慢慢的绝望。所以活在希望当中，人就不会绝望。所以我们不能等，要不能消磨自己的时光，这样会让你一事无成。我们要开启自己的智慧，要早，早一点学佛，早一点成佛，早一点理解佛法，早一点离苦得乐呀。师父在节目天天当中呢，天天节目当中都有回答啊。温哥华好像也有人打进电话来，在每星期的2、4、6澳洲时间呢，5点到6点，台长都是现场接听电话。但是呢，还有美国有很多同修，他们半夜里2、3点钟爬起来打，他们也有打进来的。所以呢，有一次呢，台长呢看见呢一个同修心脏不好，肠胃不好，关节不好，肾脏不好。然后呢，台长问他生孩子的时候他有没有出血，结果他说是剖腹产。台长还看到他身上有一个打胎的孩子没有走。同修说梦里台长已经告诉他走了3个了，所以他自己知道还有一个没走，一共打胎4个。台长还指出他以前织毛衣浪费了很多的时间，听众反馈自己以前就是织毛衣做缝纫生意的，缝纫活的，给大家听一下，谢谢大家。
那我们是70年的属狗的，给我看一下我身体健康。
啊，你的一个是心脏不好，第二你要注意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肠胃也不好
啊，对对，
还有你的关节也不好
啊，
还有你的腰啊，肾脏曾经出过毛病
啊，
还有啊，你有没有生过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出血啊？
我是剖腹产。
剖腹产嘛就大出血了呀，肚子切开不出血的。
啊啊！
我现在告诉你啊，你要记住，你身上还有一个小灵性在。
啊，还有一个没走的是吧？
对了，你打胎的。
前天晚上快天亮的时候吧，你告诉我了，走了三个，自己知道还可能我估计的还是有一个没走，厉害，太准了。
你要好好努力了，不要再浪费自己时间了。你这个人太浪费时间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啊，我听得懂，听得懂。
过去你都不懂啊，你还织毛衣啊，知道你浪费了很多青春的。
是，我原来是织毛衣做缝纫活的，厉害，太长，太厉害了。
那段时间浪费时间很厉害啊。
啊啊，谢谢台长啊。
所以告诉大家，有时候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被自己啊所耽误的。人最大的痛苦是不能战胜自己，如果你今天能够战胜自己，你就会战胜未来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一个人的理念很重要。有一个大学里班级里啊，班级里选校花，就是班花了，不是整个学校的班花了。结果这个班级有30多个人公开投票，结果一个长得一般般的人，大家都好看的都在竞争，长得一个一般般啊不好看的一个女孩子叫小梅，轮到她发表演讲的时候，这小梅就站起来说：“同学们，大家想好了。”如果你们给我个机会让我当选的话，再过几年，你们所有在座的姐妹可以向自己的先生非常自豪地说，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比我们班花还要漂亮不知道多少倍。结果小梅全票当选。大家想一想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说服别人支持你不一定要证明你比别人优秀，而是要让别人觉得因为有了你他们才变得更优秀啊！让别人知道因为有了你你更有成就感，所以学佛人要时刻让别人感到你的存在，让别人看到菩萨的境界，因为你在学菩萨的一言一行，使得别人也会照着你的样子来学习菩萨。所以我们去度人，我们要学佛，首先样子、语言和思维都要和菩萨接近，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菩萨呀。学佛人一定要懂得理智，因为一个人有理智，说明他的心灵很纯洁。因为心灵纯洁的人，心态很好的人，他一定会有理智，不跟别人去争。我们有时候思想要比感情可靠，所以很多人感情随随便便就付出了。我爱你呀、啊，自己都搞不清楚爱什么，就先爱他了。很多人就是稀里糊涂的活了一辈子，你懂不懂得理智啊？所以思维就是你的心理的行为，所以在我们心理学上讲的叫心理行为。一个人的心理行为代表你的身体的肢体行为。所以当你肢体做出来任何一个举动，那就代表着你的心是不是这样向善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生命的真实意义的人，一定会热爱生命，因为我们知道到人间来就是吃一段时间的苦，在苦中只能有一点快乐，抓紧人生的点点滴滴。我们不是为了发财来的，不是为了名而利在人间活着的，我们要抓紧这个 任何的在人间的生命的时光来好好的修，因为我们的终点站不是在人间，而是在未来。当我们结束在人间的旅游之后，我们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，这个时候你才知道，因为我们在人间的所有的行为符合于菩萨的行为，我们才能到菩萨的道。如果我们在人间天天像人一样只为生命而活着，你天天就知道为自己，你下辈子最多还是投一个人。如果你天天为了吃喝玩乐，就像畜生一样，天天为了色为了欲望而活着，你下辈子就投一个畜生道。如果你天天在人间背后阴别人捉弄别人，你下辈子就是一个鬼，鬼道里面。如果你在阳间天天做了太多的恶事，你最后得到的报应就是下地狱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，我们要热爱我们短暂的生命，要利用这短暂的生命来开启自己佛性的智慧。人生在一生啼哭当中，带着一生的烦恼，最后无奈地离开了人间，这就是我们的一生。当我们第一天到达人间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了这一趟死亡列车。我们在这趟列车当中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表演着不同的角色，而真正懂得珍惜的人就知道，我快要到终点站了，我怎么样到了终点站之后能够搭上飞机。有的人到了终点站就被抛下了路轨啊。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人生，珍惜生命，所以这才是开悟之人。开悟之人，人生的一场全部都是幸福和美满的。天天处在烦恼的世界当中，所以做任何事情，我们心不要去动了。一个人心不动，人的念头就不会妄动，所以要好好的学佛呀。很多人坐在这里坐有坐相，很多人拜了师父了，眼睛左看右看，这么大的年纪一个老婆婆，眼睛左看右看像什么样？看见女孩子还要这么去看，被人家要骂的，你这个老不正经的，怎么能成为台长的弟子啊？好好坐有坐相，心不能乱动啊。所以台长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动就不会伤自己的心啊。记住很简单的道理，如果你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你很喜欢的一个包，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包，当你喜欢这个包，你看上了，你心只要一动，你买不起，你就一直会难过了。如果你看见橱窗里的东西，什么东西都不当回事，你很快的就没有这个烦恼了。所以人心不能动，心动一定会伤。如果你心动，人一定会妄动。今天你看上了某一个人，你心一动，你马上情就乱。所以很多人一想钱，他心就开始动，动了之后会伤其身伤其骨啊，痛其骨啊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只要有欲望，只要想去追求的时候，他身体就痛了，他的骨头就痛了，因为他不能解决。所以我们要心如如不动啊。学佛人不管碰到什么好的不好的欲望，对自己要没有感觉，这就叫如如不动。心动则让你体会世界诸样的苦痛烦恼的根啊。 所以心一动你就会烦恼啊。看看人家家里，我们澳大利亚就有很多人住的房子蛮好的，结果去参加人家一个 party， 看看人家是豪宅，回到家我们也要弄一个大的房子，从此以后就没有欢乐的笑容了。本来住在自己的家里，看看三房两厅很好的，突然之间看见个 house， 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苦啊，一辈子连个 house 都没有啊，接下来就天天沉浸在烦恼之中了。希望大家要如如不动，我们要懂得去除烦恼的根，就是心不能动，就是你放下的心。所以学佛人修心就是把心要放下，修行就是要把行为端正，修心和修行一起来能够让你超脱人间的烦恼道啊。学佛人的妙法最重要，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方法来化解的，你想不出方法说明你没有妙法，只是你找对或者找错的解决的方法的理念而已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碰到一件事的时候你不能解决，说明你没有找对方法，没有解决。台长告诉大家一个事情，有一个卖房子的经纪人，他呢去帮人家介绍房子的时候，他就告诉别人说，你知道吗，这个房子啊有缺点有优点，因为这个房子一直卖不出去了。那么人家问他缺点是什么，缺点是这个房子的西面呢有半米的地方呢是一个牛棚，大家知道牛棚啊，养牛的棚了啊。北面是橡胶厂啊，东面是灌溉区啊，南面是晾醋厂，做醋的厂。那么买家呢说这个都是缺点，那买家说那优点是什么呢，他想不出来。那个 agent 啊，那个卖房子 agent 就说了，优点就是你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知道他刮的是什么风。实际上人生就像一个房子一样，没有圆满的，到处都有烦恼，重要的是你怎么样来调节你的心态。我们每一个人对世界上的认知各有不同啊，因为同样一件事情，你认为是好的，别人认为是不好的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台长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岛上，一个卖鞋厂的老板叫一个总经理去做一个调查，看看能不能到这个岛上去推销鞋子。总经理走过去之后一调查，发了一份电报给老板，没有希望，因为当地的人呢、全部都不穿鞋子的。结果老板又换了一个 sales 卖鞋子的人，下面的小经理去，他到了那里之后当天发了一个电传回来，当时叫电传，非常的兴奋，告诉老板太好了，给我运两车皮的那个鞋子过来。为什么？当地人全部都不穿鞋子的，我要让他们全部穿上鞋子。这就是理念不同啊。所以学佛人，我们因为出发点不一样，所以好坏让别人去讲，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心。我们有时候主要是你认为这个时候在你心里的评价是不是对， 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只要心理评价是对的，你就好好去做。现在很多人学佛知道，我这是为了好好的能够成佛，很多人不理解，只要你认为对的，你就应该更好好的去学，去好好的去做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我们一个鸡蛋放在手心上，用力去握去捏它，怎么也不能把它捏碎的，你们不信可以试试看。但是一个鸡蛋在平时只要轻轻的一砸，它马上就碎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砸一个鸡蛋，因为是你把所有的目标集中在一个点上，看上去力量非常小，目标一集中作用力就很大。然而把鸡蛋握在手心当中，你的握力整个分散到鸡蛋的整个的层面上去，所以力量一分散，就算你使出浑身的劲儿，你也不能把它破壳。这就是我们人间要学佛的理念，我们要懂得学佛要把自己的心和自己的行为和思维三合一，我们才能学好佛，用到一个点上。我们今天只要想成为一件事情当中成功，我们要思想集中，我们一定要理念和行为都要好好的集中起来做一件事情。今天很多人念经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样，我们要真心的念经，那么你的力量一定会破除很多的障碍。实际上人的很多障碍不是来自于自身的，而是来自于突破障碍的错误的方法。所以很多人碰到困难麻烦毛病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来应付，所以就乱来了。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病急乱投医一样，很多我们的长辈的病就是被误诊或者被耽误了。所以希望我们做人也是这样，学佛也是这样，好好的让自己的心能够学正波正，天天的学一点我们的佛法，学一点佛的智慧，这样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破迷开悟，就能找到自己解决人生烦恼的方向。爱因斯坦曾经讲过，物质转换成能量，能量又能转换成物质，说的是什么？就是当一个人能量体，我今天有这个愿力，我一定要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它会成为一种能量的。今天的物质就是我们在拜佛，而拜佛之后，我们会形成一股能量体，而这股能量就会成为一种物质。这就是爱因斯坦的能量转换。所以我们的诚实、同情、理解，这就是我们学习精神物质的人。我们今天多同情别人，多去帮助别人，我们就会有精神上的物质，就能克服很多的麻烦。能量转换，增强意志力，因为当一个人下苦功，我一定要解决，我一定要为了孩子考大学，我豁出去了，天天晚上不睡觉陪孩子补习，早上陪孩子爬起来再补习，这就是一种力量。这个力量是什么地方来的？因为他的愿力，他一定要让儿子考上精英中学和名牌大学。所以告诉大家，如果你的能量和能力越大，你的心胸就会越大。如果你的心胸越小，你的能量越小。如果要想成功的人，首先把你的心胸要扩大， 能够舍得就要舍去，舍尽我们不好的烦恼和忧愁还有嗔恨，放下慢缘，当下自在。告诉你们一点啊，人的身体和你的感情和感觉都是同时在变化的。有时候现代人的病啊，并不是真的肉体病，而是心病而引起的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应该拥有更多的正能量，而正能量是从你的正性正念开始的。那么台长师父告诉你们，很多人说什么叫正能量啊？一件事情发生，马上去想应该我怎么做是对的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得到正能量。比方说大家都在骂这个人，你也去骂，你就是负能量的加持。如果大家都在骂这个人，你说这个人蛮好的蛮可怜的，我们不应该去不停地嗔恨他骂他，这个时候你会拥有正能量。所以我们要吸收中国传统的文化，仁义礼智信的养生之道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其实啊，人的脾脏和你的肠胃啊，主性用，也就是说人的性用好，他的脾脏和肠胃会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讲信用的人常常就会疑心病重，因为疑心病重的人，爱计较的人，他的肠胃就不容易消化，所以身体虚弱，脾胃就不会健康，所以人家说心虚，明白吗？又比如男女之事过多的人，不如理不如法，就会伤到你的肾脏。所以你去看肾脏如果很不好，你就是在这方面过多的需求。所以这些身体难道跟你的思维没有关系吗？你想在这方面拼命的去追求，你一定老得很快，因为你的肾脏先衰，而且肾脏主水啊，就相当于水流失太多，你一定会干枯的。所以一个人婚姻失败会让人皮肤变得干燥，浑身会酸软，这就是他太多的付出了。现代人以为养生是靠着调补，实际上台长告诉大家，调补是负，就是只能作为一种副作用，就是只会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帮助，而最重要的是仁者寿也。实际上一个人要活得长，一定要仁慈，对别人要宽宏大量。所以你们想一想，一个仁慈宽厚，他的寿就会很长，因为经常对别人宽恕的人，他不会恨，所以他的心就会比较宽大。有一个社会调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，说做过调查，75岁以上的人都是不计较个人得失、宽宏包容之人。想一想，这就是道理。一个年纪大的人知道自己没几年可以活了，笑嘻嘻开开心心，他有什么烦恼？一有烦恼你还能活得长吗？这就叫道理。常忏悔可以治疗你各种心病和你身体上的病，所以人一忏悔心里马上就舒服了。我过去对不起谁，一忏悔心里舒服了，否则你永远有一种内疚感。所以人其实不应该有病的了。自古以来讲的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啊， 也就是说人的身体会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功能和能量的。我们的法身是具足一切思维，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人的身体主要靠你的思维来控制的。如果你今天思想很干净，你的身体一定会慢慢好起来。你今天的思想很肮脏，你身体一定会垮下去。所以我们思维如果不通，就是想不通的人马上就会生病，各种疾病就是由你的思维开始的。所以常常的想得通，这就是中医讲的一通百通啊。我们要懂得有病说明我们的心灵还有缺陷，比如说你不爱惜身体，就是从你的意念开始的。我不当自己的肠胃一回事，你的肠胃就会出事。你的不当自己心脏一回事，你的心脏就会出事。所以希望我们爱护我们的心灵，要像爱护我们的身体一样，更要懂得怎么样让自己的心灵来改变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。台长在七月份听众打进电话反馈，有一位卵巢癌晚期的同修，从2007年开始经历了12次化疗、3次大手术，子宫和卵巢全部拿掉了。后来在12年的时候遇到了心灵法门，只念了几百张小房子，现在身体越来越好，而且都不用去医院检查了。台长借此机会告诉他，生过恶病的人学佛念经好转之后一定要继续坚持，千万不能懈怠，否则会恶性复发的。请大家听一听这段录音，谢谢。
我一个同学2007年他查出卵巢癌晚期，然后子宫和卵巢全部拿掉，还做过6次化疗。2010年的时候呢，他又复发，又做手术，又化疗6次，总共就是前后12次化疗，3次大手术。到了2012年下半年，他就闻到了心灵法门之后啊，就念经许愿，念了好几百张小房子。他说他现在身体非常好，也没有去医院检查。
他这个人不能断掉，如果一断掉就是恶性复发。他如果不学了，或者他许过的愿违愿了，他很快就死了。我不跟你开玩笑的。
是生癌症的人好了之后一定要再继续努力，
不能停的，必须努力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。
我们学佛人有德就会有失，我们失就是德，德就是失，所以学佛人必须要放下自己所得到的东西，多为别人想，才能拥有一颗善良的心。一个人整天的为自己想，你不可能拥有佛心。所以能够为别人想的人，他一定会有慈悲感恩众生的心。台长告诉大家，用佛理来解决人间的人和事情，就会消除障碍。听到别人的抱怨，你首先要认清楚这个是冤结所为，人家为什么对你有意见，因为对你有冤结。不着相，有一句话乾隆皇帝写的叫宁静致远，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安静下来，能够安静的心，你会想得很远，你的心会看到很远很远。这就是精进不懈的努力。一个人学会动静如一，也就是说我今天所有的行动和我的思维行为要一如，也就是说要一模一样的这么做。所以碰到问题心要安静， 心里不开悟，那么你的行为一定是做错。那么学佛人，我们的动就是要放弃烦恼，静就是会让我们生长智慧。我们动静一如，就犹如阴阳调和。所以希望大家常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，我们心态决定了我们的一生的命运。有些人心态不好，一生痛苦；有些人想得开，不计较，不嫉妒，什么都放得下，他一生平安。这样心正佛作主，心不正魔作主。简单的人容易满足，我们今天学佛之后必须要越学越简单，人多一点简单，心就会多一点诚实。老实修心，真心随缘，缘就是一个因果，随缘不造因果。我们懂得人间的虚幻，学佛真实不虚，希望大家真心学佛，放下万缘，这样才能到达彼岸。台长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梁武帝的时候，有一位叫智公禅师，是位高僧，他有五眼六通，就是开天眼的和通灵的。有一家富人办喜事，请这个智公禅师呢去念经，正好办喜事。他一踏进门，就随口说了几句话。这几句话，首先说六道轮回苦啊，孙子娶祖母啊，猪羊炕上坐，六亲锅里煮啊，啊。女食母之肉，子打父皮骨，就是父亲的皮的骨，待会儿我讲给你们听。众人齐来贺喜，我看真是苦啊。智公禅师实际上用他的成神通啊，他看到了，因为新娘原来是新郎的祖母转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小的时候祖母有病，直到临终的时候，这个祖母还挂念着这个孙子，恐怕没有人照顾他，死后业力牵舍，身不由己，又投胎到阳间做了他们家的女孩，长大之后就成了他孙儿的媳妇，这样他们又能在一起了。所以想一想，虽然脸变了，改头换面，实际上大家都彼此不认识。那么智公禅师往炕上一望，全都是过去生中的猪牛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猪牛羊这辈子又投了人了，大家都是亲戚，所以在锅里煮的呢，那些肉原来都是他的六亲眷属的死后转世的动物啊。一个女孩子正啃着猪蹄，实际上这个猪蹄就是她母亲转世成猪，今世又被人宰了做美食。院子里有一个青年的鼓手正在使劲地打着驴皮鼓，这个驴皮鼓呢，实际上呢就是他父亲轮回为驴，最后被人家杀了剥皮之后作为骨的。所以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残酷的，触目惊心。无始以来大家都在轮回当中，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，不要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不好，因为你们都不知道他上辈子是你的什么人。今天能够跟你在一起的佛友，都是上辈子好几世跟你一起共患难的亲戚或者朋友，走不远的。 台长告诉你们，你们周围所有你们认识的人都要珍惜这个姻缘，很多的缘分都是上辈子传下来的。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孩子生出来长辈都叫他小祖宗啊，因为很多真的是祖宗投胎的呀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你就看这个肉字好了，这个肉人吃的肉字，实际上这个肉字里面有两个人呐、啊，肉不是两个人吗？想一想，里边连着外边人，众生还吃众生肉，仔细想想，不就是人吃人吗？所以为什么还要吃肉啊？就是在吃你过去的亲戚朋友的肉啊。希望大家常年如素，心存慈悲，这样才能语言慈悲，身心才会健康啊。讲了差不多了，因为有些东西呢太多，每一次呢我今天还要很多时间呢给大家问问题，台长在跟你们讲几个你们记住了很重要的问题。一个是男人好色呀，报在报应报在他的女儿身上，所以很多父亲一好色，女儿都是被人家甩了又甩啊，被人家玩了又玩，这是父亲造的业呀。如果母亲在这方面品德不好，那么他的儿子就会受报，被人家甩了，感情上受挫折，所以这个都有道理的，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啊。父母亲实际上都是会延害后代的，所以为什么风水学上讲我的风水好不好会庇应自己的后代啊？实际上这个棺材的风水好不好，虽然可以庇应你后代，但是你现实当中母亲和父亲的好不好已经影响到你的孩子。试想一下，从小父亲母亲打架的孩子，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孩子，他能好吗？他很可怜。所以很多自闭症的孩子就是因为他心中的父亲倒下了，他心中最爱的母亲又不是东西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现实才自闭的。希望大家要懂。很多人问台长，那么台长我问你，有些人赚人家的钱不该他的钱，他赚了他不是很好吗？他照样用。台长告诉你们一个妙法，你们不要去生气。当不该你得的钱，比方说不该这个人拿的钱，你被他拿走了之后，实际上表面他好像是占了你的便宜，实际上他是替你背业了。所以很多人都说花钱消灾呀、啊，别人拿你的钱就是把你该受的灾难转到他自己身上去的。实际上学会学佛的人才会懂得拥有智慧，我们过去不学佛哪有智慧呀、啊？看到事情只是看表面，永远看不到他的未来，这就是人的败笔之处。台长告诉大家，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解他一生的最终目标和追求是什么，没有对自己的欲望和觉知和醒悟，人的一生只不过在他的欲望不断的鞭打下，永远成为终生的苦欲之人。也就是说，他为了名为了利，他不断的鞭打着自己，要有钱呐、啊，我要有名啊，我要有利呀、啊，弄得自己浑身都是病啊，脱不出来呀、啊。最后，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，这个笑话说有一个小偷被人家送上法庭，法官说：“你做了什么错事啊？” 那个小偷说，法官，我只是提早进商场去购物。法官说，这不能成为一个犯罪事实啊。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呢？这小偷说，法官，因为圣诞节，我只是在商场还没有开门之前就进去了。想一想，人总是在欺骗自己，明明做错事情，我们总是在说这有什么了，很多人都做的，我们天天在害自己，在欺骗自己的良心，做错事情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，家庭婚姻的破裂总是认为是别人的错，就是无名习气啊。我们在作怪，心中常有怪，就会有魔障，所以有魔的人他不会得到佛的保佑。希望学佛人要自律，永远要懂得任何果都是你自己造的因啊。谢谢大家。